Hello，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季小鱼 FM， 我是小鱼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文章叫做《我们没有以后了》。你会不会在某天突然想起曾经的某个时刻？那天天气晴朗，温度刚好，风吹来的那一刻，甚至还能闻到青草的香气。你在路边遇到一只胖乎乎的橘猫，路过的小朋友都忍不住摸它两下。关于那天，你记得很多无关紧要的细节，却唯独记不清它。可能这就是八月长安在书里写到的，所谓浪漫，就是没有后来。2019年夏天，我一个人搭乘 Z502 次列车从佛山回北京。那天刚好入伏，气温39度，整个地面就像火炉一般烤得人满脸通红。而那趟绿皮火车要历时23小时59分才能到达终点。我有预感，那将会是一趟异常痛苦的旅程。不过没想到的是，上车后发现那天坐火车的人出奇的少，我那个卧铺车厢竟然只有我和一个40多岁的女人，另外两个床铺都是空的。发车后的前5个小时，车厢都异常安静，那个女人一直闭着眼睛半躺着，我则单手支着脑袋看窗外呼啸而过的风景。到了下午4点多的时候，她突然开口问我，姑娘，你这是准备去哪里？我说北京。他眼睛一亮，说我也是。然后我们就聊了起来。原来他每年夏天都会去北京一趟，在后海那边的一家民宿待半个月，然后再返回佛山。我问他是去那边探望亲戚吗，还是纯粹旅游？他摇了摇头，说是去那边找人，找一个叫张志军的男人。张志军是他曾经的恋人，两个人2001年认识的，算是一见钟情。但那个时候两家人都不同意，他父母觉得张志军看着不老实，不像个能过日子的。而张志军的父母则觉得女方家庭条件不好，配不上他们家。可家人越反对，他们越觉得对方就是命中注定的那个人。某天早上，他们俩悄悄从家里溜走，从佛山一路私奔到北京。但由于走得匆忙，两人全身上下只有500块钱，所以每天必须省吃俭用，一个馒头一包方便面就是一天的伙食。当时他们就住在后海一个不到20平的小破房子里。那段时间虽然过得拮据，但张志军却舍不得让他受苦，一个人偷偷跑去工地搬砖扛水泥挣钱，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。在他生日那天，张志军还跑了5公里给他买了一块拿破仑蛋糕，回来的时候顺带在别人家院子里摘了2朵栀子花送他。那是他从小到大第一次吃到拿破仑蛋糕，也是20多年来最开心的一次。所以他在心里悄悄认定了这辈子就张志军了。听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浪漫，就像在拍电影一样，于是满眼期待地问了句，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就没见过他了。说完这句话，他的眼神就暗淡了下来，整个人陷入了沉思。那天早上，他像往常一样6点起床，去附近的饭馆打扫卫生洗碗。张志军也像往常一样6点起床，准备7点的时候去工地。出门之前，张志军专门交代了他一句，晚上回来带碗馄饨，好久没吃了。可是没想到，等他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，张志军的东西也全消失了。他翻遍了全屋，什么都没找到， 后来在枕头下面发现一封信，还有1000块钱，钱是他们俩打工一起攒的，一分没少。信上写了简单的3句话：你回去吧，别找我，对不起。他一直没想明白张志军是为什么离开的，他那么爱他，怎么可能就这样抛下他？他早上还说过要吃馄饨，怎么可能突然就消失了？如果早就计划好了要走，为什么没有一点预兆？所以他猜测张志军可能遇上了什么大事儿，或许是受到了什么威胁，所以他一定要找他去问个明白。后来他留在北京找了张志军很久很久，从白天到晚上，从夏天到冬天，但一直没找到，甚至一点音讯都没有。而他这一消失就是20多年，直到现在两人也没再见过面。但是直到现在他也没有打消过要找到他的念头，因为他不相信好好的一个人会突然说走就走，更不相信如果张志军还活着会不来见他一面。他一定要弄清楚当年发生了什么。这个故事他断断续续讲了一天一夜，但我还没来得及问更多细节的时候，火车就到达了终点站。那是我第一次觉得23小时59分钟竟然是如此短暂。下车之后我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，张志军长什么样子啊？他想了想说，他好像已经记不清楚了，只记得他笑起来有一对虎牙，挺好看的，左眼下方还有一颗痣。说完之后浅浅地笑了一下，但我的眼眶却瞬间湿润了。我没想过这个世上竟然会有如此深情又执着的人，他都已经记不清他了，却还一直想找到他。他们的感情已经过去快20年了，他竟然还一个人独守着那份回忆。到底要多爱一个人才会如此念念不忘，即使没有任何回响？到底要多执着才能穿过风霜和岁月非要找到这个人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几乎每年夏天都会有一个女人搭乘 Z502 这趟列车去北京寻找一个叫张志军的男人。宫崎骏曾经说过，其实我早就知道我们不合适，但是我还是拒绝了所有人，陪你走过了一段没有结果的路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毕生难忘。这世界上人来人往，也许转个身就后悔无期。我想我们可能大概都是在寻找，看似寻找的是某个具象的人，而真正寻找的其实是爱与被爱的可能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季小鱼 FM， 我是小鱼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，也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鸭们小汤圆后取得联系。年轻人不要老熬夜，晚安，今天也是很想你的。